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在这个美好的时间点，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经里面宝贵的道理。我们按着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计划今天星期五晚上，小弟依然用一个专题的方式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宝贵的一些道理。那么这次我们继续分享的是新旧约的背景。请我们打开讲义的第一页请我们打开讲义的第一页。每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要一个强烈的一个观念，圣经呢，它基本上不是一般的经典，不是属于一个人类的历史，更不是人生为人处事一个教导。它里面蕴含的从神所默示，借我们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一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基督徒，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的澎湃，充满的感动，因为里面是神的拣选跟救恩。那么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所看到的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然后呢，我们就慢慢迂叙的会看到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叫做马拉基书。这个经典呢，我们就称为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呢，随着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脚步，好像随着人类的脚步不断的往前来移动，但是每当人类往前踩一步的时候，却是神默默的将他救恩的计划默示给当时神的灵所感动的先知们，把神的心意显明在这个经典当中，让我们借由耶稣的灵能够开启来明白救恩所蕴含的这个过程，它带来救恩的一个奥秘。那我们看到讲义的部分我们讲义的部分在这个第四行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大概的从全年的部分来做一个浓缩性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救恩历史随着人类的文明的进程不断的在推移的时候，在一些不同的时空当中，他把神要给我们人一定要了解的相关的道理，他渐渐的在那边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基础。好比说，神呢在他所创造的伊甸园当中，虽然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了是神怎么借由他的智慧，借由他的聪明，借由他的大能来创造这个天地，但是在这个以你耶耶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创造当中呢，神就是告诉我们，当所创造的人他拥有神的形象，他的生命里面具备有成而来的智慧、意志跟这个我们所讲的感情，这个就是一般所讲的情志欲有人用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来讲，叫位格，也就是说会思考的人，会思考的族类。所以从创世纪里面的这个神的伊甸园当中呢，我们认识到神在整个创造宇宙万物当中所呈现的那一种荣耀。所以每当我们到一个高山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浩瀚的云海，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山岭，当我们站在最高的玉山的时候，我们俯瞰的大地，我们看到宇宙的浩瀚，看到宇宙的壮大，但相对的看到神在创造中的一个奇妙跟伟大的地方，相形之下也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脆弱。所以呢，我们从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到了神他有创造的这个荣耀，相对的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伊甸园当中，在神的创造里面，他已经把救恩这样我们人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而且不能明白这样的奥秘呢，在伊甸园当中，他与你耶耶，他就为我们人类做一个美好的预备。这个部分呢，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是讲到神把宇宙万物全部创造完了，也就是用他的六天的时间，专门为我们人类来做美好的预备。所以在创作的工作要即将完成的时候，最后一个成品，最后一个艺术品就是我们人。所以呢，特别在第二章开始讲到神所创造中的人是何等的荣耀，何等尊贵的一个有神形象的人。 那么在第二章里面，他就特别这样说。我们浅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这个生气呢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个经简当中，他非常直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亦与其他的动物，其他动物它也是土所造的，但这边强调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所以如果用文字的比较来讲，在这个二章的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呢，就带到那人的面前。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所看到的各样的走兽，包括空中各样的飞鸟，他们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身体呢是由土所造的。但是当谈到人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用这样的词来说，他不是说用土来造，他用一个很卑微的，他说尘土所造。所以用一个量化或是用品质来讲，我们比其他动物更脆弱更微小。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比其他动物更高贵更有尊荣，甚至拥有从神而来这样的生命跟形象呢？在这边就讲到了神将他生命的气息吹在我们鼻孔里面，让我们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啊。一般来讲就成为有灵的活魂，因为这个魂会带有思考，会有带有思考。那么从神而来的灵跟这个魂结合以后呢，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按着这样的意念，按着这样的智慧，按着这样的一个感情来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知道了，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让我们内心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之后，又看到他用着他的形象，用着他的灵，用着他的智慧创造我们人以后，我们完全拥有从神而来这么丰富的生命，能够管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一切。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尊荣。所以我们从神的伊甸园当中就明白了我们是何等尊贵的人啊。那不单如此呢，他又把这个救恩的计划在创世纪里面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又要伤他的，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是对这个蛇的一个咒诅。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观念当中，蛇代表什么？如果我们后来再看启示录以后呢，我们更清楚知道蛇，这位古蛇又称为大龙，他就是专门在迷惑人的，叫做魔鬼。如果他是用一个抵挡的这个功能或者抵挡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称为魔鬼，我们就称为撒旦。所以他用很多的方式迷惑人，我们称他为魔鬼。当用抵挡的方式来抵挡神的作为，来控告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称这个恶者叫做撒旦。那么这个魔鬼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这个过程这个手段呢是来自于一种迷惑的手段。因此这个蛇呢我们就称为魔鬼了。那么魔鬼呢引诱了这个亚当跟夏娃，导致这两个人在失去警觉失去了一个应有的谨守的本分，也渐渐的被钓上钩，渐渐的被迷惑之后，他就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么一次以后恶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恶呢是神告诉他你不能做的，因此这叫犯罪行为。所以呢罪恶就形成，罪恶就在他内心，因此他就失落了神原来创造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在这个咒诅当中，蛇就是首当要面对的。那么在蛇的这个咒诅当中，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呢会一个灵里面的征战，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后裔指的是谁呢？我们如果从加拉太书以后来看起呢，女人的后裔是指的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跟魔鬼之间，他是灵里面的一个征战。 当然在这个征战当中是要救赎我们人类的，所以保罗在被讯问的时候，他曾经把他传扬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题呢，他告诉了当时的审判人，他说我是要从光将他们呢从这个黑暗的权下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这个呢在创世纪里面呢就给我们了一个救恩的计划，原来信仰的本质里面它是用灵里面的征战，当然这征战当中我们耶稣已经战胜了，你人的后裔这位耶稣他已经战胜了。那么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他又这样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性的一个伏笔。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二十一节，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记载，耶和华神呢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叫做什么呢？披戴羊的披戴羊的外衣啦，羊的皮肤，羊的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皮啊，它必须经由宰杀的过程，把它杀了，那么杀了以后呢它就流出血来了，它死了，然后呢皮剥开以后经过一些处理以后，它就能够披在你的身上。这个披呢不是在那种遮那个遮羞了，不是在于遮羞，也不是在保暖了，这个皮呢代表是什么？救赎啊，救赎，也就是因着人有罪，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人犯罪了，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之后，这叫死啊，在灵命的死，所以后来我们称为第一次的死。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第一次的死，灵命的死，直到耶稣用着他宝贵的生命借由圣灵降临之后，这叫重生，重生就第二次有生命。我们原来是死，我们原来是有生命的，在伊甸园当中我们原来是神的形象，有生命的，但是因为犯罪之后我们跟神的生命断绝了，所以我们与神之间来讲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叫死的状态，灵命是死的。那么耶稣让我们从死的当中又复活了，重新有了生命，这叫做重生。所以当我们人类呢犯了罪之后，在这边当中就告诉我们，借由这一只动物它的死，然后又借由它的皮来遮盖我们的罪恶，那我们罪恶在救赎的当中完全去除，完全遮盖。所以这后来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这个约柜上面有一个叫施恩座，圣座就遮罪座，就盖住，盖住，没有了这个罪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跟神之间面对面的沟通。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伊甸园，他已经留下了这个创造东者一个荣耀，也看到救恩的一个奥秘，甚至我们也看到人的这样的尊贵性。这是随着人类的历史的进程，让我们能够慢慢看出神默示给当时的先知们他所留下的一个记录。后来呢，我们又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地方，我们称为两河流域。在创世纪里面，他已经把伊甸园他伊甸园的边界他借由河流来作为一个他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当中呢，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有谈到，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在十一节里面呢，他说呢伊甸园流出有河呢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那从那里呢分为四道第十一节他说第一道呢叫比逊这一条河呢已经消失了在整个人类的地理当中已经找不到了。接下来呢第二道河呢叫居逊河，同样的消失的。那么跟我们现在人类的历史，我们在查考当中比较直接而且能够看得到的，就是第三道河叫做西底结河。这个西底结河呢，在我们一般的相关的一个书籍里面，在现代的用词当中呢，它叫做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四道河叫做伯拉河，伯拉河我们圣经里面有称为叫伯拉大河，甚至有时候说大河。那么这个伯拉河呢，我们现在的名词叫做幼发拉底河。 这两条河呢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河流，那我们人类的古文明就在这边孕育而出来的。每当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叫做近东历史有很多的书籍像以前我是看那个这个叫做兀然图书兀然图书里面它有记载一些近东的历史。那么这个近东的历史呢，它基本上它里面就谈到一个叫苏美文化，那也谈到两河流域的一些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呢，在人类的古文明当中，它留下一个非常浑厚的一个文明在里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这些跟他们呢就有一些很重要的关系。好比说亚伯拉罕，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个亚述帝国，我们又看到了巴比伦帝国，甚至我们看到亚述帝国即将要被灭亡，然后巴比伦即将要兴起的时候，他们也来到一个叫大河，就是伯拉大河最靠西边的地方，有一个叫加基米斯。这些呢，就跟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有非常紧密的一些关系。所以呢，从这个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呢，它基本上呢，一个在北边，一个南边，那后来呢，有冲刷而成的这两河之间有一块地，那块地呢，后来呢，有人称为米索不达米亚，或是有人称为叫米索波大米。在这块土地当中呢，它孕育的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历史。好比说进入到亚伯拉罕时期，我们就称为族长时期，他已经把过去的那个上古时期呢，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从挪亚以后呢，就告了一个段落。那么在创世纪的这个十一章开始，就进入到亚伯兰他被拣选那一段的历史，而那一段历史里面呢，就跟这个两河流域呢又发生紧密的关系。那我现在呢就在黑板当中呢简单的画一个表画一个图这个图呢有点跟现况不符，所以有点叫做抽象化，请大家看一看做参考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做底格里斯河，另外一个叫做幼发拉底河，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名称了这个河呢，我们又称为伯拉大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会经常看到伯拉河，在启示里面也会看到，后来有人叫称为大河。好，那我们假设画一个图，这边呢有一个凹凸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称为波斯湾从波斯湾这边呢有一条河，就由这边叫东边，由东往西这样一直走到有一个地方呢非常奇妙，这个地方叫做乌尔。这个乌尔呢我们都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呢他在乌尔里面呢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生活成家立业，当他75岁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你的父家，那王我要指示你，王我要应许之地给你，那你的名为大，你的后裔要成为君王，就呼召了他。而这个地方呢，在整个族长时期里面，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那个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历史，就挪亚结束了，那么他的孩子呢，他们就分散在世界各地他的孩子呢，这三个人就在世界各地然后不断的绵延，从一个家变成家族，然后变成宗族，变成个国族，然后呢就是一本造成万族的生活在当地。那么当他这些子孙呢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面，他说来到一个叫做示拿的地方，他们聚集在那边，用了当时的科技，他们来造一座城。这城呢，要形成他们的一个高傲的一个理想，因为这个塔要通天了。那多高才能够通天呢？就是他们的欲望 所以他们要越高越高越高越高，高到好像周边都看到云一样，好像这一栋房子穿梭在这个云的当中，因为他们要顶着天。那么这个违背了神要让人类分布全地这样的一个念头，也因着他们骄傲，后来呢他们的言语就开始混乱了。前天晚上大家都讲同样语言，有说有笑，打算明天会更好，那直到第二天起床变成鸡同鸭讲，忽然间昨天讲的今天沟通不了，从此就分散了。所以呢他们拿到这个示拿地的时候呢，这个示拿的音呢是我们中文在念的，后来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在念念念念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音出现了，我们叫苏美。所以如果我们读近东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一个苏美文化，这个苏美文化呢就带来了非常多人类的文明的开始，从建筑啦、艺术啦、数学啦、天文啦、医学等等，就慢慢的有一些文明的一个出现，那么带来人类文明上的一个大进步。所以在苏美文化，在这个苏美文化也是一个高度文化的一个地方呢，它渐渐的一个城邦的出现，那么渐渐就一个王朝的出现。所以那时候一个王呢就在那边建立他的王朝，所以这个王朝呢我们就称为乌尔王朝。那么亚伯兰就进驻在一个带有文化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首都的所在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就像我们今天来到台北市一样，是一个所在地，来到一个非常文明而且非常进步，那么一个等于说一个前景看到一个城市。那么神就告诉他，你要离开这里，去哪里？去神所应许之地。所以希伯来书说他去的时候还搞不清楚到底神指示我去何方，后来他们是用的筑坛的方式让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那神的心意太明白，所以所造之 处都能够因着他们的筑坛因着神的相交知道神要他走到哪里，所以每踩一步每立一个坛就是与神在信心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交汇点。好，那么从这个这个河呢到乌尔以后呢就分开了，往北走呢就是底格里斯河，那往南呢这条河从乌尔就开始分岔往南走，这条河呢就是耶华拉底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岔，这个流水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在底格里斯河这边呢它就有一个亚述的尼尼微城，所以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发展就是亚述帝国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耶华拉底的河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称为巴比伦，那么事实上讲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时空背景有一点叫做乱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叫旧的巴比伦，有一个地方就称为叫巴比伦，但是它是旧的巴比伦。那个旧的巴比伦呢一般来讲叫做什么，如果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它会叫做加勒底，加勒底人啊，这个加勒底呢就是古巴比伦的他们的所在地加勒底。所以在这个伯拉大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然后呢再往前走往前走往到这边呢最后一个地方呢我们刚刚有谈到叫加基米斯，加基米斯在圣经的地理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那个时候呢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已经被后来兴起的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帝国已经用一个围困的方式，甚至把护城河呢变成一个攻击的一个方式，也就用护城河的水呢成了泛滥的水让这城呢被淹没，让这个城的兵士呢不能攻作战，最后就把这个城把它拿下来了。那么其余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当然想说我短暂期间这个大城被你们拿走，可是呢我要力争上游，我要发愤图强，我要重启炉灶，再次呢来跟你做最后的一个反驳。所以呢他们残余的部队呢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加基米斯，他们认为我虽然的主力部队被你们巴比伦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保有最后的命脉要跟你巴比伦来做最后的一个抵抗。所以那个时候呢南方有一个王呢叫做南方的王叫埃及王，这个埃及呢 埃及王呢，我们叫称为尼哥了，埃及王尼哥。尼哥呢，他就要直接从南边北上，从他们所在地北上。这个北上呢，一定会经过犹大国，但是犹大国不愿意让过去。但是尽管你犹大国不让我过去，我还是要过去。所以呢，埃及呢就来到这边，我们称为叫做亚述帝国，跟埃及的联盟，要来共同对抗巴比伦，希望能够在这个战争当中能够从一个劣势当中反败为胜。但是那时候的犹大国的个王他并不是这样想，他呢这时候呢他认为，我应该来支持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个跟犹大国，他认为我应该跟你站在一起，也就是墙头草了，我跟你站在一起。那么站在一起的时候呢，以后呢这个国兴起了，我就可以离开这个亚述帝国的欺负。他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哪知道呢在整个战争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胜了。所以巴比伦胜的时候呢，这个埃及呢就要撤退回来了。那撤退回来呢，就干脆啊，就把犹大国的王呢，因为呢在犹大国他要去阻拦的时候，他不幸就死掉了。那甚至呢，这个埃及王尼哥回来的时候，顺便就立埃及人立犹太人为王，所以呢两边都没有得到好处。那最后呢，本来依赖的巴比伦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好处，结果呢，巴比伦善后把人掳走了，最后。这个国家灭在巴比伦的手中，这个是在这个两河里游记里面的一些历史上的发展，我们大概提出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么在米索波大米，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讲这个大河，伯拉大河，那么神就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呢，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使命，一个我要给你土地，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个国家。所以后来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意思是等于说君王之父，也就是说君王要从你的后裔而出，国度要从你的后裔而出。所以因着这样呢，把原来亚伯兰这个名字不改为亚伯拉罕。那么当称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神把这个国跟这王的应许要连在他的身上，他的后裔的身上。所以从改名以后呢，就跟神立约，所以再一次的来跟神立一个约，做约里面就是土地跟君王。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叫做出埃及记。那么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约瑟他们，他们曾经进出埃及，当然进出埃及当中，不是只谈到地理上的位置，也不谈到是因为环境的经济上的一些变化，所以他们不得不来到埃及，并不是从这个层次里面去探讨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在圣经当中，他把埃及的定位是什么？埃及定位是一个世俗文化，甚至是一个魔鬼所辖制罪恶的文化。所以这个进出埃及，它隐隐约约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世俗文化，进入这个世界当中，尽管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心是归属神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坚定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进埃及，我们要拥有神应许中的安息之地，就是迦南地。但是在神的拣选当中呢，它不是只有土地，不是只有国家，它更重要的是什么？要一个律法，让百姓能够圣洁。所以当神呢，他就像一个大鹰的翅膀，背着犹太人呢，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告诉摩西说，要建立一个叫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呢，当这个摩西被神所拣选，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然后走旷野路，然后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称为西乃山。事实上西乃山这个概念里面呢，是一个叫山脉，西乃山是个山脉，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中央山脉， 但是从北而南这中央山脉事实上是有好多的山所组成的。好比如说我们都会想到、哦、阿里山，但是北部有阿里山吗？没有啊，它是属于中央山脉的一个部分。同样的西乃半岛、我们为了对西乃半岛一个轮廓呢，以前我们在上地理的时候呢，都用这个 V 字形放在你的嘴巴下巴，这叫西乃山。这个西乃山这边呢就是埃及的这个红海，红海再上来这个叫做雅喀巴湾，再上去呢就是约旦河，就是那后道这个、哦、这个弧度、哦、这个 V 字形，这个山呢这个凹槽，这个这样一个弧度呢，这叫西乃半岛。所以他们来到西乃半岛，来到一个 叫做西乃山、哦、那个半岛有一个山脉叫做西乃山的山脉，其中有一座山叫做什么呢？叫做何烈山。所以他们在何烈山在那边安营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把神所应许他们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那边非常清楚的借由摩西所领受的十条诫命，我们称为十、这个十版，有这个称为约版，有称为法版，来成为、这个神与人之间、追求圣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也因着这样来开始有律例典章，也就是人与神之间敬拜的行为称为律例，人与人之间伦理上的生活上的规范呢就称为典章。所以摩西呢、在尼罗河呢、被神所拣选以后，他将来就是要带领百姓来建立一个、属于神国度的一个、律法，然后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从亚伯拉罕那边就开始思潮了，神借由亚伯拉罕要建立土地跟国家，这个土地国家又借由摩西来丰富这个国家的生命，就是有一个、律法，这个律法简单讲就是一个标准，神的标准，然后以这个标准来过着一个敬神爱人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当时的神的国度，大卫所建立的王朝，他原本就是把神的心意把神的理想在这个国家借由君王的一个统治权，借由祭司的献祭制度跟教导的功能，把神的意念呢把它传达出去。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应许的王朝了，进入应许的王朝。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后来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就看到了，撒母耳记上看到什么呢？他们高立的一个君王叫做扫罗王。很多人以为以色列的第一王叫做扫罗王，第二王叫什么王呢？叫大卫王。这个观念呢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王的建立跟王的血脉是有根有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亚当对他的孩子们的一个应许当中特别讲到这个、扫罗的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来做一些参考，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的49章的第十节，创世纪49章的第十节，他说龟呢，龟是什么？这是应该叫权杖。以前的君王手上有一个权杖，这代表他的权力、权杖。龟呢必不离开犹大，这个权杖呢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什么呢？直到细罗的来到，万民都被、必归顺。这个细罗呢这里的时候叫做四平安者，原来呢他是指着大卫所罗门一直到我们的耶稣、所以呢在圣经当中，王他必须是犹大支派的。那个时候的扫罗王虽然是王啊，是统一起来的一个王啊，可是呢如果用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讲，他只不过是把以前松散在各地的一个士师呢来整合了。以前呢这里有一块地有一个士师领导，同一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又有一块地有一个士师领导，也就在当时呢各有士师来领导当时的百姓。那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呢，那不能同步啊，不能同时啊把所有的事实呢同时来讲出来，所以依序就一个一个讲。 我们依序一个一个讲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啊，是死了以后再另外一个上来，死了以后另外一个上来，并不是这样，它是同步发生的。所以在同一个时期里面，有很多的士师在不同的地点来统治他们那个地方的百姓，来抵抗外族人的欺负。但是知道扫罗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啊分散各地各自为政的士师完全把它整合起来，统一了起来，来建立一个我们称为叫大士师的时期。所以还是属于士师时期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啊扫摩尔啊，他只是高丽的这个属于这个世俗文化里面的属于人的一个啊君王的体制。那么在神眼中，神眼中是犹大族系的才可以，所以从这个耶西的后代拣选的大卫，所以大卫呢是神眼中神国里面的一个第一任君王。所以我们的概念里面，在神眼中第一个君王是谁，绝对不能选扫罗王，因为扫罗王并不是犹大支派。那么犹大支派第二王呢，就是耶西的后裔，就是大卫王。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凸显士师时期里面有一个叫路德帝的重要性啊。那么在这个大卫呢啊，后来呢他在一个西伯伦的地方，他建立属于自己犹大人的犹太人的一个王朝，叫犹大国。后来呢这个扫罗也死掉了，他后来的儿子呢我们称为阿斗，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将军们呢也不服，所以那些立国的将军呢，有功勋的将军，他们后来就来到南方，来到西伯伦，来找这个大卫，来建立属于他们的王朝。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扫摩尔记，我们看一下扫摩尔记下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扫摩尔记下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啊，扫摩尔记上啊记下的第五章啊，旧约是384页。第五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就来到西伯伦来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做啊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呢，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西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从此呢，以色列呢啊就统一了，我们称为联合王国。所以犹大国呢就跟以色列国就合并，成为联合王国，就成为神应许中的国度出现。而这个国度呢，就跟神与亚伯兰立约的这个约的内容已经完全的成就。这不但有一个土地，而且又有国，而这个国的君王又是从亚伯兰而出的啊。这是在这个应许的迦南呢啊，来拣选了大卫，让他建立这个王朝，然后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诫命，也就是律法，还有这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有效的推动。不单有效的推动，来建立什么侍奉的一个国度啊。这不是只有一个哈标准式的一个模式在那边啊，我按照这个啊律法过着圣洁生活，不是这样的消极，他积极的什么来过着侍奉的生活。所以大卫的设立很多的诗班啊，这个可拉的诗班在那边献诗来歌唱，来荣耀神。好，这个是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他慢慢的推移到了大卫王朝，就把这个旧约的一个轮廓啊更加的稳定下来。而这稳定下来呢，是直到我们主耶稣的一个啊降生。所以主耶稣降生呢啊，他要把这件事情来成就。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看到当时的这些神的啊主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那边认真同心合意的祷告。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忽然间有个响声这样下来了，然后他们就被风吹过，每个人的头上呢就发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音，我们称为圣灵的音。后来别人听见了，用别人的角度说，哎，他们讲我的家乡话，因此又称为方言。在他们发出灵言的时候呢，被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在灵里面可以感动到与神之间的关系。 别人呢，因着声音，神给他们特定的一个恩赐，就是翻方言的恩赐。所以从此呢，就建立了一个属于基督的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个旧约的一个形成。所以新旧约背景呢，如果我们这样去把它做一个仔细的一个分，仔细的归纳跟说明，我们就知道了，从两河流域一直到耶路撒冷，他把神要给教会应有的根基，应有的一个条件，他帮我们预备好了。所以耶稣来了，就把这个预备好了完全成就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所以教会呢，他需要有一个基督成我们的国，基督这国里面他是有一个叫做律法做标准，那我们在律法中追求圣洁的生活，也在律法中来服侍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国度当中，就是要过着圣洁跟侍奉的生活。所以我们才会勉励弟兄姐妹说，我们来到教会要做什么？来到教会听道理，追求灵修，靠圣灵的帮助来洗涤我们的污秽，让我们在悔改虔诚的祷告当中来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让圣洁成为我们披在身上的那一件基督的外袍一样。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圣洁的标准，侍奉的标准来侍奉神。所以在神的国度就是这么有生命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前年部分讲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有那个必要给大家有一个轮廓清楚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里面有一个叫做新旧约的分野。新旧约的分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会经常讲了一些的道理。他说，好比说，他说呢，这个施洗约翰哈，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开始来传扬一些福音了哈。那么在圣经里面，他说呢，这施洗约翰呢，他的洗礼啊，能够使罪得赦。所以他认为呢，人家新约圣经有记载，施洗约翰哦。他洗礼既有赦罪功能，因为新约圣经有记载，所以每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的确呢，它也是新约圣经的记载啊。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圣经哈，我们看新约圣经哈，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他说，照这句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来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有很多人认为啊，施洗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好像不一样，但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什么？罪是可以得赦的嘞。所以有人呢，在解经当中就有一点扩大式的解经，他认为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的洗礼是可以赦罪的，但是很多的教会呢，他就跟施洗约翰一样，他也是能够使罪得赦。这种扩充式的解经呢，有时候呢好像言之凿凿，好像很有根据，因为圣经新约圣经记载。可是这时候呢，弟兄姐妹一定要理解，这时候并不是新约的开始啊。虽然是写新约圣经，虽然写是新约圣经，是成书的时候呢，是在新约时期，但是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仍然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耶稣他在律法之下所生的，一直到圣灵降临建设的教会才新约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福音书里面的相关的记载，还是在旧约时期，还是律法之下。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了解时空背景之后，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说他的洗礼能够使罪得赦，是属于在旧约的时期，他不能跟新约耶稣的圣灵的洗礼相提并论。那我们时空背景了解了，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但事实上有时候呢，我们就不够理解，所以有时候呢，就把这个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里面所讲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很主观的说，新约耶稣说，耶稣说，甚至用一个新约已经进行了，新约就如此而行，那事实上是错的。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一般人就认为旧约的圣经是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为止，新约圣经呢，则是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来做结束。因为呢，我们受到这本圣经在文字上编辑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编辑的我们这本圣经哈，这边写一个新旧约全书 他很清楚写的新旧约前书目录之后呢，再翻开一下，哇，就是旧约啊，旧约前书。那我们打开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之后呢，啊，马拉基书之后就是马太福音。但是在这个篇幅里面，它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写什么？写着新约前书。所以我们在概念里面马上就进入到一个主观里面，哦，新约前书就是马太福音开始的，所以耶稣的事迹就把它定位是新约的开始。那么事实上呢，这是我们受到编辑的内容所影响的。那我们真正的一个新约成书呢，是在耶稣复活圣灵降临之后。那么正确的说法呢，所谓的旧约的范围呢，应该说从上古时期到什么，到耶稣的降生了。那么从这个尼西米结束以后呢，就消失了。统治来讲，从尼西米就消失的。如果以君王来这个先知来讲，马拉基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末世。所以从马拉基这个末世就沉默了，没有了，一直到耶稣。所以有人就称为这叫两约之间了，两约之间。事实上这两约之间是比较狭义的说法，也比较错误的说法。因为呢，耶稣复活圣灵降临才是新约的开始。所以呢，约呢没有一个好像一个缓冲地带，没有缓冲地带，也就是一刀分成两面。耶稣复活圣灵降临就是新约的开始，在这之前我们通通称为还是属于律法时期，旧约时期那底下呢有一个表有一个表，这个表是以耶稣做中保，让新旧约呢能够做一个比较广阔式的一个分别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里面呢，基本上它分了几个叫太初了那接下来就只进入到伊甸园，也就坠入了这个世界，一直到耶稣耶稣圣灵降临，应许圣灵降临，那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在太初，所谓太初我们从这个弥迦书啊，从这个箴言啊，从约翰福音里面都知道有一个太初。那么太初呢，我们的观念都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神就已经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本体，生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用一句比较能够说的话，叫自己有生命，而且是永远有生命这是我们在中文对这个词加以用能够理解式的文字来做说明，因为他是永在的、永生的、永活的、永存的神那么在太初的时候呢，神对我们人呢，他已经预知，不但预知，他预定耶稣来救赎我们人类，因此在他的灵来默示当时的先知，来晓谕神在整个救恩当中的一个作为。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旧约时期。那么旧约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影子，它是个蓝图，既有先知呢多方多次的来晓谕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所建立的约呢叫做律法之约，也就是说十条诫命那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九或者四章的二十一节，在这个部分呢，它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到了教会的时期，新约的时期，那么新约时期呢，就是应许的圣灵降临了。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开始就是教会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的真耶稣教会我们就称为叫做秋雨，秋雨就是晚雨的教会那么在教会的时期的产生，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四十节或是十二章的二十节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位的中保。那么这位中保让旧约渐渐的衰微，渐渐的消失，让新约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丰富它的根基越来越稳固。所以新约呢，它就是一个实体，它建造，而且是一次的来交付给我们，所以呢它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在罗马书的五章二十一第二节二十一节，或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它对这个恩典之约呢，它有做部分的说明。那么这个呢，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到主耶稣的再来，来迎娶我们。这是在新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野那我们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做说明。那么我们在下一次呢，就来讲到第二页的部分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呢，再一次来唱诗。